OK，好的，我们就先开始啊，一边呢，你们通知确认一下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边我们先开始啊，我们已经稍微晚了啊，这个我原来预备就是1个半小时时间的啊，今天呢，我们把3部分的弟兄姊妹啊聚在一起啊，凑着每个月第一周周一晚上小组长会议的时间啊，然后呢，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其实我待会儿要讲的内容是将来要正式加入新生命教会的成员的要上的会友课的第一部分。那么这个会友课的第一个部分呢，我在现在跟你们讲，虽然你们中间肯定有人将来不是新生命教会的会友啊，但是我跟你们讲的内容呢，我觉得对你们应该也有所帮助，帮助你们可以理清楚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念啊。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第一部分啊。以后在会员课当中，我是不会再重复的了，所以今天的内容才会比较重要啊。其实我今天讲的是会友课呢，会员课分2个部分内容，今天讲的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是涉及到一些基本的观念啊，一些教会的一些重要的架构啊。那么会友课的第二部分内容涉及到教会的意向、信仰、告白，这是以后再来讲。OK，好，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啊，反正有录音啊，有一些不能来参加的，到时候给录音啊。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认真的记好一些笔记啊。我今天跟你们讲的都是干货啊。第一啊，如果我们要给教会啊，我的声音都 OK 是吗？网络 OK 啊，好。那么如果我们要给教会下一个定义。如果我们要给教会下一个定义，我们常常讲的，教会在属灵实质上是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好，那请问这个定义来自于圣经什么经文？来自于圣经什么经文？
我网上记得一次，
不是，不是。对，这个来自于圣经什么经文啊？来自于，
你不想说。
啊，自从在是吧？好，以弗所书4章12节啊，把以弗所书4章12节打出来。所以把以弗所书4章12节复制粘贴出来。OK，好，以弗所书4章12到13节讲到教会有各样的圣恩赐啊，那么目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对教会定义属灵实质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好，圣经依据知道了。好，圣经依据知道了。然后我们来看，你 focus 在基督的身体啊，请你 focus 在基督的身体这个概念上。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啊。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成的身量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好，那么你现在集中在基督的身体这个概念上，你会看到很明显，这个概念有2大要素。我今天讲的内容都是干货啊，如果把它展开来讲，讲一天两天都讲不完。但是这些我跟你们直接引用圣经，每一个观点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但是这些观念结合起来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们只要把这些要点把它要记下来。好，现在当你 focus 在基督的身体当中这个概念当中，这是教会的属灵实质。好，基督的身体就意味着这个定义有2大因素。哪2大因素？卡了吗？声音应该 OK 的啊，我看到你们都在动的啊。好， 两大因素，哪两大因素？第一，基督；第二，身体。第一，基督；第二，身体。好，基督意味着什么？基督意味着，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核心。基督是教会的头，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教会所传讲的一切的信息，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好，教会所传讲的一切的信息，都必须要以基督为中心。当我们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为什么来做见证？为真理来做见证。真理是什么？基督。圣灵为基督来做见证。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当我们说到基督这个核心的时候，当我们说到基督是教会的头的时候，意味着教会是建立在教会建立在不，我刚才讲的是话语。第二。教会建立在基督所设立的两大圣礼基础上，第一洗礼，第二圣餐。在之前，我提议我们在每个主日要开始掰饼的时候，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次，在小组长会议当中讲过一次，为什么敬拜既要有颂赞、圣道，然后一定要有圣礼？这是因为颂赞。我们对神的赞美、敬拜、圣道、圣礼，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礼只有两个，第一是洗礼，第二是圣餐。所以从基督这个概念，基督是教会的头，就衍生出两个。第一，真理到底是什么，就被基督所界定了。真理必须要以基督为中心，这是第一。第二，基督所设立的圣礼是教会众弟兄姊妹来表明我们连于耶稣基督的重要的一个体现。我们都是经过耶稣基督的洗礼连于他，我们都是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能与他的生命有份的。好，那我刚才讲的这两点就是什么？如果你是改革宗教会当中出来，你熟悉加尔文对真教会的三大标准是什么？我刚才讲了什么？圣道、圣礼。加尔文说，一个教会，一个真正的教会，必须要有三大标志：第一，合乎圣经的圣道；第二，合乎圣经的圣礼。我刚才已经讲完了。之所以要把圣道和圣礼看得非常重要，因为圣道和圣礼都是指向基督的。第二，我们刚才讲的基督的身体，好，身体就意味着什么？身体在圣经当中是用什么来组成的？身体是由什么来组成的？基督是头，身体是由什么来组成？身体是由各肢体来组成的。圣徒都是连于元首基督身上的各肢体，这就意味着教会中间没有个人。圣经从来没有说，圣经告诉给我们现在属灵实质，不是我委身在某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由张三李四王五组成。圣经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只是连于耶稣基督身体上的各肢体。好，这个表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合一性。各肢体之所以是合一的，因为元首只有一个。合一。并不代表我们在好像你要赞同我的观念，我要赞同你的观念。你喜欢吃我做的菜，我喜欢吃你做的菜。我的脾气我很喜欢，我的脾气你也很喜欢。我们是好朋友，不是 这个合一的意思是指我们在信仰上都连于，在生命上都连于元首基督。这是第一个合一性，各个肢体都连于元首基督，意味着各肢体的合一性。第二，就叫秩序，各个肢体是有秩序的，是按着秩序连于元首基督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都是眼睛，也不是都是耳朵，不是都是手和脚。肢体的不同就意味着有秩序，没有秩序就不叫各尽其职了，对不对？各尽其职，职分不同，这是因为秩序不同。就如同一个家庭，要有丈夫和妻子，要有男人和女人，要有父母和儿女。所以这个身体就意味着衍生出两件事情：第一叫做合一，第二叫做秩序。好，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叫做什么？叫做教会的治理秩序。这就是真教会的第三个特征，是合乎圣经的治理。有的地方，有的改革宗的神学观当中会强调圣祭，但实际上圣祭是教会治理的一部分。圣祭本身就是教会治理的一部分，所以我倾向于讲叫合乎圣经的治理架构。好，我刚才已经讲了三点了。教会的属灵实质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从基督那里衍生出来，教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真理为基石的。这是第一。第二，耶稣基督设立圣礼在教会当中，这就是圣道和圣礼。第二，那么第，然后我们是身体，身体连于元首基督，意味着合一，意味着秩序分工。这个加在一起就叫治理秩序。所以合乎圣经的治理，一定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合一性；第二，各尽其职。不然就不叫合乎圣经的治理。然后这个三点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真教会的标志。好，这有了这两个因素，才能叫做教会。我在应该是在上一次还是在前一次小组会上，我说现在很可喜的是，从一年以前，我呼召大家打开家门，建立的小组，现在小组都是属灵交流的小组。那从今年开始，有很多属灵交流小组，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慢慢变成福音小组。拓展外面的福音工厂非常好。那么将来要从福音小组再慢慢的变成团契，甚至变成教会。然后当时就有弟兄姊妹问我，那怎么样才叫变成教会？然后我跟你们说啊，希望在你们中间能够兴起有一些传道的弟兄来变，他就变成教会。不是的，教会不是说你有了传道的弟兄，他就是教会。这是一个教会要能够很好的服侍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并不代表你有了一个弟兄起来讲道了，你就是一个教会。教会必须要符合我，满足我刚才讲的那两个因素，就是基督和他的身体。在这两个因素，一是基督，二是身体，这两个因素，如果只有一没有二，记住啊，只有一，只有基督，只有真理，但没有身体的搭配，那就是学道班，不是教会。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门训，有些弟兄姊妹来，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学习圣经的真理，这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真理？是的，但这是不是教会？不是，它是一个学道班，它是个学习班而已，它不是教会。那么，如果只有二而没有一，明白吗？只有大家好像忠诚的同一个方向。但是又而且还各尽其职，只有二，但是没有基督，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党组织，懂吗？那就是党组织，党组织也是坚定的围绕在领袖的身边的，也是各尽其职的，也是有分工的，但是没有基督。这两个因素，我刚才是从教会的定义来跟你们讲的，这两个因素意味着什么是教会？这两个因素是缺一不可的。我再次强调啊，你们 当我判断一个教会是不是一个真的教会，为什么我说三次教会它不是教会？因为它没有基督，明白吗？为什么我常常说你们，因为你们很多人从原来的教会里面出来，我常常你们之前跟我私信聊了很多你们教会的事情，为什么我常说哦，你的教会已经慢慢的已经不是教会？我说这种话的意思，有可能就是你的教会它没有一个治理的秩序。或者说，所传讲的道偏离真理，它就已经不是教会了。好，结论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两个要素不可或缺。这是第一件，这是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所以今天讲的内容非常重要。其实我刚才的那个内容展开来讲，还可以讲很多，但是我是把结论性的东西告诉你听。第二个事情。教会的目的，圣经找出经文告诉给我听，耶稣基督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三组，一起三组，三组。
耶稣基督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马太福音28章使徒行传1章8节是基督给他的门徒们的使命，是基督给教会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为了达成目的的，不是目的本身。好，目的很简单，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主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我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我也要释放。”这段经文18节的核心经文就是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就是指死亡的权柄。这个死亡是罪的工匠，是罪所带来的灭亡。这个死亡的权柄无法胜过他，他是指教会的磐石，是指教会。然后后面那句话，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把你锁地上捆绑的，我也捆绑。这句话是对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解释。阴间的权柄为什么不能胜过他？因为教会有天国钥匙权。天国的钥匙权，什么叫天国的钥匙权？在灵修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好，所以神在地上要设立教会的目的，六个字。从这句经文当中，我给你们总结六个字：神在地上，耶稣基督在地上要设立他的教会，耶稣基督要呼召他的百姓。要组成他的教会的目的就是六个字，哪六个字呢？叫胜过罪，胜过死，胜过罪，胜过死。之所以要在地上设立教会，就是要向这个罪人所组成的世界宣告我们已经胜过了罪，向这个由死人所组成的世界宣告我们已经胜过死。这就是主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好，所以我刚才讲了，马太福音28章，使徒行传1章8节，让我们去见证耶稣基督，见证什么？死里复活的名。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见证什么？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表明什么？他胜过罪，胜过死。所以这就是我。那个之前反复给你们讲的一个观念的原因，什么叫做为什么教会是神在地上设立的每一个教会都必须要以拓展神国、见证主名为他的所行的事工的核心的内容，拓展神国、见证主名，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表明我们胜过罪和胜过死。见证主名，刚才已经讲过了。见证谁的名？主是谁？死里复活的主。拓展神的国，神的国里有没有罪被洁净了？ 有没有死？没有。神的国是公义的，神的国是圣洁的，神的国是存到永永远远。所以叫神，耶稣基督在地上设立教会，在这个地方呼召人起来设立教会，在那个地方呼召人起来设立教会，完全出于他自己的主权。耶稣基督说：“你们是我的百姓，是我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当你们连在我的身上，你们在地上一起来敬拜，奉我的名在这里聚会，教会就在这里什么建立。而这个教会就像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像这个罪人所组成的被罪所辖制的世界宣告，我们胜过了罪；像这个被死由死人所组成的被死亡所辖制的世界宣告，我们胜过了死。那么，怎么来达成这个目的？是靠神国的扩张、传讲福音、见证他的名来达成这个目的的。所以之前我跟你们讲嘛，什么叫做教会的成长？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建了一个教会，明年我们建了五个教会，教会就成长。如果你建的五个教会、50个教会、500个教会无法胜过罪、胜过死亡，一个都不是教会。教会的成长必须要保证啊，就像主耶稣在启示录当中所批评的那五个教会一样，他们是说自己是教会，但是在他们的在那些教会当中，他无法真正的来见证主的名。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在地上的教会当成是现在已然而未然、已临而没有完全降临的天国的某一部分。所以教会的到我们要到全地去职堂啊，去职堂运动啊，去职堂运动，去城市职堂等等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拓展他的国度。如果你所设立的教会与神的国度的扩张的步伐不扩张的那个不重叠，那你不在他的国度里面，这个教会是首先是出问题的，明白吗？那么出在教会出问题出在哪里？就刚才那两个因素，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道和圣礼，是不是连于耶稣基督的众肢体所组成的身体？好，这是教会的目的，明白吗？这是第二、第三、第二、第第一三。那么教会平常应该做什么呢？每一天、每一个主日，教会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去拓展神的国呢？才能够去见证主的名呢？才能够向这个世界去宣告我们胜过罪、胜过死？教会要做些什么事情呢？所以，大量的教会，他们每天在他们的牧师的行事历上排的都是些什么呢？我今天星期一要去探访谁谁谁，明天星期二要去主持什么婚礼，那星期三要去主持什么葬礼，然后星期天要去安排什么敬拜，谁来唱诗，谁来领会，谁来接待，谁来怎么样？这些东西都不能脱离，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浮于表面，它不能脱离一个本质。它不能脱离一个核心，脱离什么核心呢？又回到刚才以弗所书的那一段，以弗所书13节，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的目的，我们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它都是要围绕着要每一个肢体。他要长满有，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保罗才会说：“我当你们是婴孩，只能喝奶，吃不了干粮。”那么保罗就要慢慢的来做教导的工作。好，那么每一个连于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该怎么来成长呢？两个方面。是怎么样才他要怎么样才能成长？两个方面，这两件事情是不可能。如果没有了这两件事情，你所谓的所有的成长，与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道德上的什么学习啊，品格上的塑造啊，没有或者什么灵性上的修炼，不会有任何两样。这两件事情是缺一不可的。第一件事情叫做信靠道，
你说的是。
不是信靠道真道。这个道成肉身的。 道，你要信靠的是道，这个你要紧紧抓住的，你要信靠的是耶稣基督为核心的这样一个道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的要帮你去理清楚，我们要从圣经当中，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去把那个真理，要你不能够，一定要在这个方面要非常严谨的去读圣经，去思考，因为你要抓住的是这个道本身，不要东听点西听点。要有系统性，不要说这个牧师很有名，他讲的都是对的。我反这个我已经讲你讲的嘴皮子都已经模糊了。跟你们说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回到圣经本身当中去，信靠道。好，但是如果你只是说我整天在那里学，因为信靠这个概念本身一定带出后面的什么，后面的行，所以信靠道一定要加上什么呢？叫做行出义。这两件事是缺一不可。我们之所以要组成在一起，就是为了我们需要彼此的来传讲神的道。今天每一个人他对真理的认识都有可能有欠缺的，所以他需要大家彼此的提醒。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也在我的里面，也在他的里面，这样才能够聚焦在那个道本身当中去。这是第一，第二。那为什么我们不是只是偶尔学习一下，我们就可以散了呢？就是因为你需要行出义，而行出义需要的是什么呢？行出义需要的是督促。行出义需要的是督促。就如同只有那些新手父母啊，就是像我们这些有经验的父母，你看到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跟一个孩子说，你再不乖我就要打你了，你再不乖我就要怎么样，这一看就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因为他只会说，不会行，他只会跟他去讲道理，明白吗？所以他没有一种标。没有一种执行是没有用的。好，那么信靠道帮助每一个肢体去信靠道行出义，这就是依靠什么呢？牧养体系。这就是我常常讲的，叫做教会的牧养体系。这就是主耶稣跟彼得所说的，你若爱我，就要牧养我的羊。这个牧养体系的建立，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信靠道或行出义的。那帮助弟兄姊妹信靠道，靠的是什么？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传讲，有系统的、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传讲圣经，以基督为中心的神的话语。传讲是首先在第一位的。传道是在第一位的，没有传道，你不可能去明白道，也不可能去信靠。这是传讲，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叫做督责，督责，督监督的督，责备的责，督责。所以我刚才讲了一个有经验的父母，他知道怎么来督促、帮助孩子去成长，他不会只是讲讲道理。你再不乖，我就要怎么样了。今天心情好，对你松一点；明天心情不好，对你严厉一点，绝对不可能。所以牧养体系是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传讲，第二件事情叫做督责。传讲什么？传讲道。督责什么？督责我们的生活。道必须要应用在生活当中，如果道不能应用在生活当中，这个牧养体系就崩塌了。这个牧养体系崩塌之后，教会马上你，然后你再看你前面记得，我们能够向这个世界去见证主名吗？我们能够向这个世界表明我们胜过罪吗？我们跟这个世界说我们已经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他说我哪里看出来你胜过罪了呢？啊，我们所爱的你也爱，我们所追求的你也追求，我们所害怕的你也害怕。我们一天到晚讲，这个世界都是罪人来组成的，是败坏的。这个世界没有公义，那世人在我们身上看到公义吗？我们说这个世界没有爱，那世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爱吗？ 他们需要看到，知道吗？外邦人要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才叫做见证。见证是不可能隐藏的，这像灯是不可能放在台下面。好，所以牧养体系要帮助传讲道去督责肢体的成长，那里马上就产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知道吗？这里就马上产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牧养体系该囊括谁？如果你真的要去，你如果真的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你说我们今天组成一个教会，我们就是要彼此牧养的，我们就是要一起来传讲道，也来彼此来督促在生活当中来见证主的。那很简单，谁来纳入到这个牧养的体系当中来？谁来？谁是这个牧养体系当中的一员呢？我今天主日来了20个人，下个主日来了40个人，再下个主日来了30个人。那得是那个20个人是我牧羊体系的一员，还是那个40个是牧羊体系的一员，还是那个30个是牧羊体系的一员？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教会的治理是必须要有一个固定委身的成员制的。如果没有这个牧羊体系，怎么来建立？凡是那种没有建立起成员制的教会，我可以讲得很，可以得出一个最几乎100%的结论，它的牧羊体系是没有。有的放矢，你去牧养谁呀、会成员制是指什么意思呢？成员制的圣经的根据很简单，当初代教会那些孤儿寡妇，他们需要照料的时候，保罗讲得很清楚，你需要把那些寡妇需要照顾的寡妇列在名册上。你不能说我们很有爱心，凡是有需要的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会奉献钱。讲这种话只能表明你的爱心是虚假的。一个人的爱心，你只要告诉给别人听，我非常清楚，我要对谁，那个人是谁，我张三也好，李四也好，我要向他有所奉献，有所爱心，或者我要指出谁的罪，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为什么要去指出他的罪，为什么向他行出爱心，这是有个界限，有个范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向全世界去散发爱心，那就是没有爱心。你们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教会如果要牧养，它就有一个一对一的这样一种关系的，没只有一种对位的关系的。所以牧养谁呢？对象是谁呢？所以教会才需要有成员，就是他要正式委身在这个教会当中，接受教会的牧养，并且委身在教会牧养的权柄当中，明白吗？所以你才会有成员制，所以牧羊首先就意味着彼此委身。你没有个彼此委身，后面东西都是白搭，没有用的。啊，所以这是个必然，这种逻辑上来讲是个必然的，必然是这样子的。所以任何一个教会，它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今天我来了30个人，好，来了30个人聚会，好，然后教会就可以。知道这30个人当中有25个是我们的成员，有5个是这个成员可能邀请的新的朋友。到了下个星期变成30个人了啊，有25个是我们的成员，然后呢有另外的多一点的朋友来了，但那些仍然只是朋友，因为他可能再下星期他们就不来了，明白吗？我们可以去接待他们，我们可以请他们一起来参加爱宴，我们可以啊向他们给他们福音单张。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牧养体系当中的一员。当一个教会的服侍人员，他将来要向神交账，神要问的是什么？我所赐给你的羊，你有没有尽心照料？明白吗？我是到了菲律宾，我才有养羊的经验。我养，你你们知道羊有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这个动物啊，这种类型的动物。我当然，其他的那些牛我没有养过，不知道是不是一样。但是羊有个最大的特征，你知道什么特征？就是胆小，非常胆小。它是非常胆小的，所以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我养羊啊，每天早上几点钟把它从 从那个里面牵出来去喂草，你必须要固定时间、固定草场、固定人，它才会有安全。今天是张三把羊牵出来，明天是李四把羊牵出来，今天把它牵到这里，明天把它牵到那里，你会发现羊到了那里，哪怕变草，它会非常不安，它一开始都不会想要去吃，它东张西望，东张西望，看看自己，因为羊是非常胆小。明白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羊需要牧人，而且这个牧人必须是固定的。好，这是我跟你们讲的第三个方面，教会的架构。好，我今天跟你们讲了三件事情，知道吗？第一件事情，教会的定义，什么是一个真教会？第二件事情，教会的目的。第三件事情，教会是怎么来执行达到他这个目的的？怎么透过牧羊体系来达到他的目的的？从逻辑上来推，他必须要有成员制，没有成员制，他这个牧羊体系是无从来做的。你对谁负责？一个父母不可能说我要乳养全世界的儿女，全世界人都是我的孩子，到我家里都有饭吃。不是的，他有他自己的孩子，明白吗？好，所以这三件事情之后，好，下面啊，我们现在新生命的这一个教会，如果顺利，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拿到最后的这个 license，那如果顺利的话呢，可能10月中旬或者10月下旬，我们可能就能拿到这个批文，可以正式的成立。那么在这个之前啊，我们就要来做会友的加入的工作。我下面把一些具体的时间和流程跟大家讲啊，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下来。今天是9月2号，即日起就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开放你们提交会友申请。提交会友的加入申请，提交会友的加入申请是什么呢？请你提交一份符合标准的信仰告白。你这个信仰告白，我之前发给默默，把它在留言板上写一下，就是我列了你所写的这个信仰告白必须要涉及的几个方面内容，必须要涉及的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他的内容你可以多写是可以的，但是那几个方面不能少。默默，你方便的话，把它文字贴在留言板上。对，5个方面。第一，叫听到福音并且信而受洗的过程，就你之前听到福音信而受洗的过程。第一，第二，如何被圣灵带领读经，并且委身在主的教会的经历，就你之前有一些委身在教会的一些经历，对不对？第三，你是怎样接触并且开始每天跟着我们有些成根的灵修，通过系统的学习圣经，有怎样的一些收获？透过一些学习一些灵修，有些什么样的收获？第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怎样为主而活的见证？你讲一个也可以，两个也可以，不要紧，但你必须要涉及。第五，目前向神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向他要祈求啊，这祈求是什么？不是诉求，祈求是什么？这5个方面你都要涉及，你其他方面可以再写啊。你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新生命这个教会，下面附这样一个信仰告白，字数不限。题材不限，你写诗也可以啊，无所谓。但是你要把意思表达清楚，这5个方面，OK。好，在从即日开始提交这样一个会友申请，截止日10月1号。截止日10月1号，所以我给大家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去考虑啊，然后呢去写这个信仰告白。提交到哪里呢？通通统一提交到古伯弟兄的 Gmail 邮箱。10月1号就截止。好，那么，所以这个时间只有1个月的时间。我们目前仅开放给三种我们之前的弟兄姊妹来接触。第一，现在生活在西岛的弟兄姊妹；第二，已经正式长期委身在溪水边青草地，但是没有线下实体教会的弟兄姊妹；第三，目前在各地有线上小组或者线下这些小组的负责的弟兄姊妹。 如果除了这三类人之外，其他的弟兄姊妹要加入，需要特别私信我或者古柏弟兄详细介绍一下情况。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灵修涉及到至少三四百人，在这个三四百人当中，如果你所知道的或者你所熟悉的有某一位弟兄或者姊妹，他有感动，他也没有线下的实体教会，当然这是前提，他想要加入到新生命教会啊，那么他不在这个三类人当中，那么你需要把他的具体情况私信我们。好，那么10月1号，我们这个只到10月1号截止，这个日期是定下来的，我不会往后面延的。这个是第一期，是今年，也是今年只有这一次会有的加入的那个机会啊，就是这一次你加入申请是在10月1号截止。那么10月1号之后，所有提交申请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做会友访谈。好，会友访谈非常的重要，我已经把涉及到的问题都发给古伯弟兄了。古伯弟兄呢，他有个恩赐，就是做 Excel 表格，他做得很好啊。他会设计一个 Excel 表格，这里面囊括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好，然后呢，会要做一个1对1的会友访谈。我没有时间逐个来做的，我可能跟古伯或者跟恩珠弟兄，我们分头来去。这个会友访谈要有录音的啊，但是我不一定跟你访谈，但是哪怕是古伯弟兄来跟其他弟兄姊妹访谈，录音我都会听的。访谈之后啊，我们会，你不是每一个申请的，每一个接受访谈，你都可以加入我们的教会。我是有要求的，我对加入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我之前讲的对教会的定义、教会的目的、教会的牧养体系这些事情，你是否了解、明白并且认同？而且你要能够了解、明白并且认同新生命教会的意向。新生命教会的意向，我会在那个到时候后面的第二部分的会有课当中我会讲。了解我们是以拓展国度事工为导向你知道有一类弟兄子，有一类人的加入，我是肯定不会请他现在或者说至少目前不适合加入新生命教会的。什么呢？如果我从对于你的访谈当中或者你的信仰见证当中，我觉得你仍然没有摆脱一个宗教消费者，就是你来是有自己的需要，无论这个需要是什么，无论是生命成长啊，更多的认识神、真理装备等等等等，你只是带着自己的需要想要得到满足来的，我是不欢迎的。我再讲一遍，我是不欢迎的。教会不应该有宗教消费者，因为教会是由基督身上的肢体来组成的，教会不是由一群食客来组成。教会不是餐馆。不是你进来，他进来，这个点碗菜，那个点碗汤，那个喝瓶酒，教会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有消费者的心态。所以我们会做一个访谈，好，在访谈之后啊，我们会有一个会有课程，就是我会把第二部分的内容也会讲完。会有课程结束之后啊，然后呢，教会就会有一个正式的成立，当然要看神对我们的带领是不是允许我们在菲律宾建立，因为但这些事情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最后的 license 的拿到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啊，我们只是要等到他的政府部门的批复，政府部门的批复。好，那么等到这些事情结束之后，那可能在10月底或者在11月初，我们可以正式成立这个教会之后呢，我们就会开第一次会友大会。开第一次会友大会的目的是要成立第一届的新生命教会的同工会。啊，这是我今天跟你们讲的最后一个内容，就什么是同工。我不知道你们在以前所委身的教会当中有没有参与过教会的服事？如果你之前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宗派、什么样的背景当中参与过教会的服事啊，你会发现每个教会啊，根据它宗派不同，它基本上都有一个同工会，要么叫一般福音派教会就叫同工会，改革宗教会就叫长老会，没有长老就叫执事会等等等等。那么 这些治理架构啊，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他们名称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教会要么是被同工会所领导，要么是被长老会所领导，要么是被执事会所领导。我再讲一遍，无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同工会、长老会、执事会这些不 care，但是归根结底，这个教会好像有一个领导机构，就像个董事会一样。要么是叫同工会，要么叫长老会，要么叫执事会。OK，然后呢，同工会开会，长老会开会，执事会开会，一般都是怎么样的呢？一般就是对教会一些重要的事项进行讨论。比如说，教会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啊，教会要不要去建个房子呢？教会应不应该去资助某一个人的怎么样的他的生活呢？等等等等啊，然后做一个讨论。然后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讨论呢，几乎啊，以我所了解的教会，就99%这种讨论呢，就是大家开始发表意见，你有你的意见，他有他的意见，大家有他的意见。然后呢，到最后呢，啊，要么有的教会正规点的举手表决啊，看看这件事情是否通过啊。那么哪怕这件事情已经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啊，那么在很多持否定意见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很多的中国的弟兄姊妹，他表面上说哦，那通过了，我们去执行吧。但他实际上心里面是不顺服的，他仍然是有他的意见的，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教会的同工会啊，你只要你之前参加过你们所教会的这些服事，一定会理解我下面所说的话。同工会、长老会、执事会会议都开得很长很长，不断在那里争论，讨论来讨论去，为每件事情都要讨论来讨论去。因为人里面的罪性当中有个重要的倾向，就是我一定要发表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意见，才能显出我有价值。明白吗？好，那么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呢？是我想告诉大家听的是，在新生命教会当中，我希望建立一个同工会呢，根本不是这样子的。首先，同工会不是新生命教会的领导机构，不是的，不是。同工会不是新生命教会的领导机构，这个教会的权柄在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的权柄由全体会友共同拥有。耶稣基督在这间教会当中的权柄是由全体会友共同拥有。同工会也好，无论同工会也好，长老会也好，根本不是这个教会的领袖。牧师也好，也不是这个教会的领袖。传道人、牧师，无论他叫什么名字。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主任牧师也好，终身牧师也好，都不是这个教会的领袖。我再讲一遍，教会的领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当中的权柄是由全体会友共同拥有的。那么同工会用来做什么的呢？同工会要回到他原来应该有的工作，同工同工。为什么大部分的同工会开成同工，工就是彼此攻击，而不是彼此同工，工是工作的工。所以这个教会的同工会就是很简单，彼此配搭服侍的一个机构，彼此配搭服侍的一个机构，彼此配搭服侍教会的一个机构。所以同工会的成员啊，很多的教会在选同工的时候都想，哎呀，我怎么能够被选上同工呢？啊，一定是要生命比较好，啊，一定是要信主比较长，一定是要有各样的恩赐，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什么？因为同工会是这个教会的领导机构嘛。有进入同工会之后，好像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又有了高于别人的权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新生命教会等到第一次开会友大会的时候，我们的同工会只有两部分人来组成。第一部分，因为我们是以国度事工为导向的，所以同工会里面必定会包括现在在各个小组的负责人，无论你现在是在负责一个线上的或者是线下的福音小组、属灵小组，你只要是这个小组的建立者，你有这个感动，打开家门，就我之前讲，你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你就是这个整个教会的同工会成员。 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有了一块你负责担当的一个什么事工，你的这个小小的小组是整个教会这样一个全地的事工的一部分，好，这是第一部分成员，第二部分成员。第二部分成员，第二部分成员，我相信之前你们肯定没有接触过任何个教会是这样做的，至少在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个教会是这样做的。但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圣经，并且是很有道理的。谁是这个同会成员？所有新生命教会的会友，你既是会友，又是一家之主的父亲，都是同工会的成员。听懂吗？我再讲一遍，你是会友，而且你也是一个家庭的父亲，你就是同工会的成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如同那些小组长一样，你已经有了神所托付你的一个小组，所以你的家庭，这是你脱不了干系的。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面前去见证主。对于你来说，你首先要在家庭成员当中去见证主。你是一个父亲，这两类人就是新生命教会的同工会的成员。好，那么这两类人加上教会的牧师，好，他们就是一个同工会成员。好，那么这里的人的共同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共同点很简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负责的事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负责的范围。以后呢，我们还会在整个教会里面呢成立各个的事工部。那么你在事工部里面的负责的成员，就是这些同工会的成员，你们是首先每一个人必须要有自己所负责的事工部分。然后，假如说我们成立一个临时的，假如说啊去做一个福音的活动啊，这个福音的活动啊，假设在今年我们会做好多场啊，在某个地方的一些布道的活动，那这个布道活动可能有个总的一个策划，那总的策划这个负责人他就是要临时参与到同工会的开会当中的，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一项事工的执行的。那么你知道同工会应该是怎么开会吗？同工会很简单，任何一个人，我刚才讲了，同工会不是教会的领导。传道人、牧师是做什么？负责传讲，负责在牧养体系当中推动这个牧养体系前进，这是我所做的。那么各个小组的小组长，他负责做什么？这个小组的你的里面的怎么样推动？怎么从属灵小组变成福音小组？福音小组怎么慢慢往教会那里去做？这是你所负责的。每个父亲，他至少要负责他的家庭。其次，根据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他要负责在整个的事工的框架当中，与国度事工的框架当中的某一个部分，可能是时间比较久的，可能是短期的。好，那么开会的时候很简单，我的原则是什么？上帝既然呼召你做某一个家庭的父亲，某一个女人的丈夫，某一群孩子的父亲，这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剥夺你的权柄，也没有人可以替你擦屁股。懂没？神如果呼召加丹姊妹，呼召沈辉姊妹在杭州成立某一个小组，这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替你们负责任，也没有人可以替你们擦屁股。如果你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兴起来是神所呼召的，这就是上帝把这个小组托付给谁了？托付给你了。所以同工会开会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同工会开会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就像述职一样，向整个同工会报告一下。我现在手中的工作，现在的进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需要大家怎么样的帮助就可以了。明白吗？不是像我前面讲的，教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排个教会需要讨论一下什么一二三四，连教会哪面墙要刷刷白都需要同工会来投票，不需要。我再讲一遍，在我的眼中，你们都是成年人，你们不应该是属灵上的婴孩，更加。不应该是巨婴。如果神呼召你做某件事情，你是脱不了这个责任，也没有人可以替你来完成这些事情。明白吗？ 如果这是上帝来呼召你来做的，上帝就给了你权柄，给了你责任去做，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其他人只是给到你一些帮助而已。明白吗？所以这是第一次的会友大会啊，我们祈求神给我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第一次的会友大会，第一届的同工会的成立，应该就在11月份，应该就在11月份。好，那么现在8、9、10、11、12，我们要举行5期的门训。为什么要举行门训？因为我们要成立教会了。今天我在跟9月份要来的弟兄姊妹说。我的观念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不是成立了教会训练门徒，而是教会本身就是应该由门徒来组成，所以我门训是坐在成立教会之前的。教会本身组成的是什么？基督的身体，门徒是什么？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你们首先应该有一个像一个基督的门徒的样子。连于元首基督的这样一个样子，你才能够组成一个教会，明白意思吗？所以，因为现在我们教会要成立了，所以我们要做门徒训练。等到明年，我们会做传道人训练。然后，丁大妈昨天问我，那明年做如果做传道人训练，现在有合适的人，合适的候选人吗？一个都没有，告诉你。一个都没有啊，但是呢，我相信为什么这就是神的旨意呢？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全地去见证主的，教会是要在各个地方要去建立的，当然需要兴起更多的能够传讲神话语的人，明白吗？那么这些传道人啊，当然是弟兄，但是今天某一个姊妹，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小组，他也需要得到训练。他是一个小组的小组长，他也同样需要得到训练。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前段时间你们在从属灵小组转变成福音小组的时候，马上就遇到一个问题，我已经被你们问了好几次了，就是我现在转到福音小组，现在有很多的慕道友来，怎么来指导这些慕道友去读圣经呢？他们听灵修是听不懂的呀，对不对？那这些要不要学习？需要去学习。怎么去服侍他们？要不要去学习？需要去学习。所以这些在明年的就应该要安排这些培训。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后面啊，我今天刚，其实现在已经8:43了啊，我呢今天先跟你们讲了几个重要的观念，然后讲了后面的安排，后面的安排和节奏就往这个方面来走啊。前面的几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的大概60多位的弟兄姊妹，你们肯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新生命教会将来的正式的成员，可能其中一部分。但是哪怕你不是新生命教会的正式的成员，我也希望你能明白这些基本的观念，好吧？好，那么当然在这个新生命教会的各个事工的方向啊，去服侍的人员，他当然都要是教会的成员。所以等到11月份会友大会，11月份这个具体的时间我现在是不能确定的，因为要等到菲律宾政府的批准。等到11月份拿到 license，我们之前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之后，等到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的灵修主日是我们现在灵修和主日是我们新生命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服侍的方面，当然灵修不是我们会有的，都可以参加，我们也很欢迎，主日也可以参加。但是灵修和主日，包括各个小组的服侍的人员，他前提必须是我们的会友，必须是我们的会友，明白吗？如果你不是我们的会友，那我们就要做调整。所以盼望主呢，能够啊。带领我们在菲律宾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建立，当这个教会建立了之后，我也盼望在各个地方能够从一些线下的小组、福音小组开始，能够建立教会。那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建立教会好像非常复杂，或者说需要有多少多少人。刚才跟你们讲了，你今天去到很多有几百人教会， 我刚才讲的那两个因素，可能既没有基督，又没有神圣体，知道吗？但是如果是主自己的百姓，他是连于元首基督的啊，那就可以组成教会，神自然就会兴起，有人讲道啊，有人传讲神的话语啊，然后来彼此配搭和治理。好，我先停在这里，留15分钟，现在还有15分钟时间。我到9点钟结束，因为明天早上还要灵修啊，然后留15分钟时间，你们我刚才讲的内容，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没听明白。你说灵修和主日都是开放的，
嗯，
然后呢，不知道会有开放的。
灵修和主日以后的灵修和主日是属于新生命教会服侍的内容，对不对？那么，但是我们开放给所有的人，对不对？你现在来参加灵修，将来一样参加灵修，只是你在这些方面的服侍，一定是我们的会友才能参与的服侍，对？比如说我们主日的讲道，现在分上午堂、下午堂，那你讲道的，我和恩主弟兄，我们肯定是这个教会的成员，对不对？明白吗？包括我们领会的弟兄，都是要是这个教会的正式成员。
只能选择一个教会为圣的。
那当然，就是我们不会接受你既在你的线下又有实体的教会委身又来参加我们，这当然是不允许，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家实体的教会，明白吗？对，十一奉献也是，如果你是我们的成员，你十一奉献当然奉献在新生命教会。
关老
你
师，
不能够因为我在线下现在有个实体教会，但是我现在实体教会呢是非常松散的，没有什么成员制的，所以我再加入你们可不可以？也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种牧养的关系，你在线下虽然比较松散，但是这种牧养关系可能已经有了，只是非常松散，没有被确立，没有被明确责任，但是这时候你也不能参加我们。哎，那个小贝贝，你说。
哦，我问一下，因为您刚刚讲到会有包括的三个范围，但是第四个范围是讲到其他的，就是要单独找您私信聊的，就涉及到一部分就是慕道友，那慕道友他肯定还没受洗，因为都是刚接触福音，而且刚刚开始在通读圣经的，这一部分会考虑吗？
不考虑，
不考虑啊，
考虑，对，不考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们现在，如果你们身边有慕道友，假如说张三，或者是说是沈辉，他的小组里面现在有一个慕道友，其实沈辉就是我们的会友，相当于沈辉的小组是新生命教会在杭州某一个地方一个历史空间当中所值的某一个点，那么。是交给沈辉姊妹她来服侍的，这个慕道友是交给她来服侍的，她来负责她的小组的服侍的内容，教会是她服侍的后盾，我们不直接服侍她下面的成员，明
好
白吗？
的，明白。
这就是我之前其实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还有加丹沈辉开会的时候，我详细讲过的。等到将来你们只要成立了一个教会，就是满足了教会的基本的要素。好，那你们就是一个教会，就独立出去了，跟新生命教会不存在任何的什么母教会啊，什么子教会这种关系，我们只是配搭的兄弟教会的关系，清楚吧？我们的目的就是不断的孵化出更多的教会来共同见证主的名，因为虽然没有什么这种没有这种财务上啊或者什么母教会的关系，但是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军队里的当兵的一员，好吗？是这个意思啊，我刚才所指的这个三部分人之外，可能还有的人呢，我举个例子，我举一个例子，因为呢，现在的灵修当中人比较多，里面一定有人，而且我相信不在少数，至少有几十个，他们一定是在线下是没有实体教会，并且也已经长期参加灵修很长时间了，但他也没有委身在西边树，也没有委身在青草地的任何属灵小组里面，肯定有的，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那但是这样的人呢，我们不是很熟悉，也不是很了解他的底细。如果你们是比较熟悉的，你们有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而且他又有意愿，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可以私信我们，先了解了之后，然后再看，好吧？那所以默默问小组的成员，你们现在博大尼小组的成员，现在没有实体教会，可以申请加入吗？我首先倾向于是默默加入，是我们的会友， 就像刚才沈辉一样的，我举的那个例子一样的，孟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然后你已经在建立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现在可能是线上的小小组。我的任务，我们后面整个教会所有会友的任务，就是帮助你在人力、物力、财力这整个道的方面来帮助你去建立你的小小小组，并且帮你的小组从线上尽可能落地到线下，然后成立从福音小组到团契，甚至到一个教会，明白吗？是这个意思。
是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组里面的一个姐妹啊，她要回老家了，要回到河南，那么她相当于是从我们的线下小组脱离出去了。那我跟她说，你去参加汪老师他们的线上小组，那她这个情况的话是可以加入新生命吗？
他回到河南，你要看他回到河南哪里。当然，我们现在体系没有那么多，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因为梦梦他们在河南，他当然可以加入到河南梦梦他们的线上小组去。那么，如果他委身在梦梦那个线上小组去呢，我们暂时不接受各个小组的成员当中的加入，只接受小组长的加入。
哦，好的，
对，
知道
我
了。
刚才说的另外一种人是不在各个小组里面，但是又有长期参加灵修，又线下又没有实体教会，你们又比较熟悉的，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因为我10个手指我都可以数得出来，我都喊得出名字的都已经有大概10个人，只是我没有去联系他们，明白吗？那么如果这就看神的带领，如果他们主动提出来，或者透过你们来提出来，那我们到时候可以再看。再看情况，好吧？你刚才说了，为什么不能无教会的方式？很好。那这里那个刘弟兄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啊？假如说你们在我们有一个小组啊，梦梦也好啊，谁也好啊，张三李四沈辉也好，你们在哪里建立一个小组？这小组呢，慢慢变大了，然后成立了一个教会。为什么不是什么母子教会？因为母子教会是没有圣经依据，在圣经当中，教会与教会之间只有2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 A 教会、B 教会都是独立教会，但是呢，彼此可以有一些配搭，因着信仰的共同有些配搭，这是第一种。第二种，A 教会和 B 教会是2家独立教会，但是他们属于同一个总会。啊，那么但是属于同一个总会的意思是指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总会呢？其实总会是一个虚拟机构，它是不存在的。它在什么情况下才存在呢？是 A 教会的牧师犯罪了，A 教会的会友。怎么来向谁去表达他们的牧师犯罪了呢？所以呢，可能上面有一个总会，所以总会呢是 A 教会、B 教会、C 教会、D 教会这所有教会的牧师组成的一个教会，明白吗？好，所以这个呢是在长老会的一个机构当中呢就是这么分的，就像我以前所服侍的教会啊，我们是个地方教会，但是它属于某一个区会，区会上面还有总会啊，但是呢，在这一个的体制当中，它实际上呢，它是为了要防范一些牧师犯罪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啊，导致教会的整个的败坏啊。但是在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当中，这种风险呢，基本上是无法去避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教会的会友，每个教会的一个普通会友，他根本不了解总会的开会的里面的细则。他也不了解总会的运作的情况，而那个总会他的正式会友就是各个教会的牧师，明白吗？好，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是在改革宗的教会里面是常用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不属于任何的宗派啊，所以呢，我呢不会采取这样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呢会架构比较复杂。我呢是盼望的是，我们都是兄弟教会，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共同的事工当中彼此的配搭。但是在财务、在人员方面都是独立的。当然，以后的 A 教会、B 教会，我们仍然可以共同来灵修啊，什么这些都 OK，没有问题。青少年团契的问题，我会跟你们再聊的。 我会跟你们再聊。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架构，所以安妮你们就可以清楚了。等到新生命教会成立了之后，青少年团契啊，这些的，我们原来所组成的青少年团契，这些架构都要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原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原来没有教会，我们是一群渴慕真理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明白吗？在线上大家一起灵修，然后我们的孩子在一起彼此交流。但是，一旦有了教会之后呢，这些都需要把它分得更加的清晰。
那试一下，比如说杭州的兄弟姐妹，他愿意说，我愿意听生命教会杭州分会的名义存在，这不就不可以吗？
我们不接受，我们不接受，我们财务上要分开，人员上也分开，财务完全你们自己管。所以其实我的原则很简单，我觉得就像做父母，一个孩子要成长，必须要给他独立的空间。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做父母我不承担你任何你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也不会来给你擦屁股。如果神呼召你做某一个方面的事工，这个事情你就应该承担起来。我们只是提供你需要的支持。你说你少人，我们可以提供人；你少钱，我们可以提供钱，这些都是可以。但是这个界限必须要清晰。好，那么当然，新生命教会还有一些财务的安排啊，这些呢，等到会友正式加入之后，我们开会友大会，到时候都会讨论的。这些都会在整个会友当中去讨论的。然后我们的网站，就是我们已经注册了域名"新生命"，叫"新生命"的这个网站，也会在我们教会正式拿到 license 之后，这个网站就会上线。而这个网站会和现在的那个网站呢会并存，但是的架构、板块、内容都会有非常大的不同。啊，这个我和古力弟兄已经在设计过程当中，对，就会有非常大的不同。因为我们将来的这个教会，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说吗？我觉得上帝给我的意向就是我们要到全地去传教，不然就不会把我们拉到国外来设立一个教会。所以这个网站也好，以后的外面的一些信息的平台也好，这是都要配合在一起的啊，配合在我们的事工在一起。哎，刚才是，好像谁有发言，谁有问题吗？有问题。
汪老师，我想那个信仰告白，我们需要什么时候发给大家吗？先看吗？
不是，信仰告白就是按照刚才的那个5点，你们写好之后发给古波弟兄，从即日就开始，截止日10月1号。
我是说我们新生命教会的一个信仰告白，刚刚翻译成那个双
新生
语。
命教会的信仰告白呢，在那个会友课程的第二部分，我讲的时候再给大家看。我刚才讲的9月2号到10月1号，先提交会友申请，提交完了之后会有访谈，会有访谈之后会有课程，会有课程之后就确认正式加入的成员，然后开会友大会，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我是希望能够在11月份。10月底能够完成这些事情，当然这个不在，我们只是希望而已，这不在，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当然，我们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忙碌的，在门训当中，在这个中间，在这个3件事情当中，比较费时间的是会有访谈，所以会有访谈的时候呢，我可能会跟几个弟兄来跟大家分担一些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大家提出申请的人的多少。好，然后呢，我也要跟大家提个醒，我之前已经提醒过了，但是重要的事情还是需要讲3遍。你们需要谨慎考虑加入到新生命教会的正式成员，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属于境外教会，属于境外教会，OK，明白吗？所以你如果在国内的话呢，当然你出于安全考虑，你不需要对外特别的声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的很多的信息也会在比较安全的平台当中来发布啊，这是第一啊。我也不需要你到处去宣讲，然后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的教会。我们的服事能力现在还是非常弱小的，我们的牧养体系要能够运转得起来，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到服事当中来的。啊，大家明白意思吗？你们不要觉得好像这些牧养是很简单的事情啊。里面如果只是讲讲道，我一个人是可以做的，但是要督责那么多人去在生活当中要去行，每个人只要督一件事情，那就耗费巨大的精力。 好吗？所以他需要有同工团队，要有大家一起彼此配搭的。所以呢，所以大家第一个呢，你们要祷告清楚，你们是否需要委身在一个实体的教会？这个教会我已经跟你们尽量讲清楚这个教会的一些情况了。那么有很多时候的牧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线上，OK，可能无法面对面见到面。但是我始终认为线上和线下它只是个形式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谈的内容是什么啊？关键是我们谈的内容，就如同你们每天灵修听我的灵修也是在线上。你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你们有所得。关键是我们讲的内容是什么啊？包括督责你们的生活啊，也是一样的。所以我盼望呢，就是在这个中间呢，也是要依靠于圣灵在我们各自当中的工作的啊。如果你们的第一步先考虑清楚，需不需要提交会友申请？这个呢是在10月1号截止啊，你们记住这个日期，按照前面梦梦发的那个5点，如果需要申请，按照这个5点写信仰告白就可以了。我们已经上次那个贵妹啊。他也发了一个信仰告白，基本符合要求的，就是你只要很真实的写就可以啊，很真实的阐述就可以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哎，默默后来那个恩助弟兄上来没有？
他说他网不好，他等网好了上来。这后来我也不知道，没看他上面。
哦，上
好，
来
不
了，
要
上
紧，
来
这是
了，
早
我已
安。
经上来了。
OK，好的，好。那个恩助弟兄，你如果前面有没有听到，到时候录音再听一下啊，录音再听一
行，前面大部分我都没听到，我回头听一下录音。
OK，好的。好吗？我们就先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们的现在的沟通的渠道在电报里面现在是有一个群的，那个群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古波，
目
晨
前
更
叫
灵修。
小组联络员群，但是因为，除了小组联络员之外，我们还有一部分是那种在青草地是约束，包括西岛这边的，就是弟兄姊妹可能没在那个群里面啊。如果，
我是说，我们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群叫晨更灵修，是不是？
对，
叫什么？
那个叫，
晨更交通，是叫晨更交通。
对，晨更交通。
对，晨更交通的这个群，我盼望你们都要先加到那个群里面去，加到电报的那个叫晨更交通群。如果还有人没有加入的，透过梦梦啊，透过古波弟兄，加到那个电报的晨更交通群，好吗？因为先加入到那个群里面去，然后那个是我们一个比较合宜的交通的平台，好吗？啊，如果有人还没有在那个群里的，包括西岛弟兄姊妹，都可以先，对，刚才默默发出来了，先加到那个群里面去啊。你们有任何的关于想要对新生命教会了解更多的啊，这个叫什么问题，都可以在 Telegram 里面私信我，尽量不要在微信里面私信我，问到教会的问题，在 Telegram 里面私信我，找我就可以了。
可以，我学来读了。
牧养体系不是由某一个人，是这个牧养体系，所以要运转起来的是体系。
你怎么选出这一些部分人呢？他要靠什么方式来逼格？
你还是没有明白，关键不是靠人，而是靠体系。
那到时候就是说，他的问题就是，如果算了，就是说。不能够按照真理而行的，
所以
那
如果严重的时候有圣迹，
由谁来处
就
罚？
标准
圣迹啊，
圣迹，
每个教会都要有自己的纪律的。
这个不应
这
该在
由谁
家
来
庭
执行
前
呢？
来讲清的这些吗？
圣迹是要会有共同制定
会有共同
的，
制定，
听懂
所以
了
说
吗？
怎么会有大会见面？
明白吗？会要有会友共同来制定的，比如说教会成员当中有人没有按照圣经的啊许可就擅自离婚，我举个例子，那应该怎么样？明白吗？ 要有会友大会共同制定，按照圣经一条一条制定下来。
那这个一条一条的会有很多很多的。
那当然是有很多，但是一些主要的方面，主要的方面，OK。但是实际上你们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行道，圣迹能够涵盖的5%都不到，我们95%行出义是那个大部分的情形。
财务制度需要再看一遍。
对，财务的制度啊，包括什么，都是要会友大会之后才能要定下来的。我们会拟出财务制度的草稿，会友大会通过，明白吗？我刚才不是强调了吗？教会的权柄不在任何人，也不在任何同工会，而是在会友大会。所以这些都要有会友大会来通过。通过之后，然后呢，由负责财务的弟兄姊妹按照财务制度来执行。很好，你们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有问题在那个 Telegram 里面可以都私信我，好吗？可以都私信我的，特别是各个小组长，可能你们问题会比较多，像那天志聪弟兄也问我一些问题啊，你们都可以私信我啊，私信我不用在群里问，私信我就可以在。群里面，在 Telegram 里面私信我，不要在那个晨更交通群里面。因为你们每个人呢，有的呢线下的教会呢，可能还没有完全脱离，或者正在脱离，或者怎么样，情况都比较复杂，所以你们可以私信我。所以我们有1个月的时间，到10月1号啊。
是一个晨更交通群的这个成员没有认真的检核过，这
我知
是
道，我
需
知
要
道，
吗？
我知道，因为晨更交通群里人比较多，是吧？现在
对，
有多少
现在
人？现
一百
在
六
有
十六个。
166个人。我是说，你们加入到那个群里呢，我们信息发布起来比较方便。问到教会的一些细则，你们有疑问的，有些问题可以私信我，而不是在那个群里面问，因为那个群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因为现在呢。你们要体谅，像古波弟兄有的时候要在发一些重要的通知的时候，他要一个群一个群去发，比较麻烦。我们尽可能的能够加入 Telegram 的，就加入到这个群里面去，那到时候发起来就比较方便。会友大会会不会太多人七嘴八舌？会友大会不是来这样来讨论的，在会友大会开会之前，已经早就把这些财务草案，会把比如说甚至的这种。文件的草案都会发给大家，你已经要开始看了，已经要开始有些意见了，有些意见也需要已经汇总上来了，知道吗？会友大会是举手表决的，会友大会很快的，1个小时就全部开完，明白吗？因为你之前你早就已经看过了，你看我们会提早给你们看的，但是你看不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你需要提早，我们会发给你，好吧？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啊，一步步来啊。你们很多的人，可能你们之前所委身的实体教会呢，没有这种成员制，所以你们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们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没有关系的，一步步来，按照我们刚才讲的步骤，一步步来做。有些是我们可控的，有些是我们不可控的啊。你们有关于这个教会，特别是教会的意向啊，关于教会将来这种事工安排啊，你们有自己的看法什么，都可以跟我讨论啊，都可以跟我。但是注意这个时间，我们的会友申请是到10月1号截止啊，这个时间我们是不改变的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牵扯到后面今年很多很多的服事，我们不能再往后拖的啊。然后呢，你们将来当然将来还有人在加入，我们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时间来新会友加入的。包括。那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主日有婴儿洗，对不对？那么教会为什么有婴儿洗这些都是要写，都是要在会友课程当中都要详细讲明白的，因为圣礼这是属于圣礼的这个板块，要跟会友讲明白为什么我们教会是支持婴儿洗的，婴儿洗的圣经根据到底在哪里？这些都会在会友大，就是会友课程，不是会友大会，会友课程当中跟你们讲清楚。 那么，如果有的人他不支持婴儿洗，或者他的神学立场不支持婴儿洗啊，那你就可能就无法加入这个会友了，对吧？因为你的那个在这个一些重要的圣礼的方面有一些分歧啊。那么，包括如果有了婴儿洗之后呢，我们将来就会有基恩性礼啊。那么，基恩性礼呢是14岁以上的已经受过婴儿洗的，但还未成年的。啊，弟兄姊妹，他们有个婴儿洗啊，婴儿洗之后呢，才领圣餐。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啊，今天的讲的也比较多了，你慢慢消化一下，然后明天还有灵修的啊。明天我们是这一周第一次灵修生命记第一章啊。谷歌弟兄，现在网络断了吗？卡了吗？
没有啊，挺好的，
网络
今天晚上。
因为我看你们人都不动了。
会有什么意义？
到时候会讲的呀，会有课程里面都会讲。好了，先祷告结束啊。
哎，汪老师是掉线了是吗？哦，那没有关系啊，那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就结束今天晚上的一个会议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启示你的真理，启示你的生命之道，建立自己的教会，在全地上来宣扬你自己的名，来见证你自己的荣耀，来。在你的国度当中，来为你征战。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群，在这样各个地方啊，通过网络这样组建起来的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开始接下来这样一个新生命教会的一个前期的工作。求你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我们自己在这段时间也好好的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向你祈求，求你来引领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脚步，学习，求你来保守啊，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前面的路，让能够顺利，能够真的是按照你的自己的旨意来向全地传扬你自己的美善的福音，美善的旨意，求你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明天开始的这个生命记的灵修，愿你的话语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进到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愿你的话语能够真正带出我们身体带出我们嘴唇，带出我们手和脚真正的行为，求你与我们同在也祷告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晚上的休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那如果没什么特别的话呢，今天晚上就先到这边。网上那个录音的链接我会发到我们的那个电报群里面哈。如果不在那个小联络员群里的话呢，私信我一下哈，在电报里面私信我一下，我会发给你的。好，拜拜。
拜拜。
我们分文的写对吧？